里是 Novice 游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7号，公元2005年6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中国政府要了解实情后采取对藏政策。法国援藏组织抗议加拿大商业公司参与西藏铁路建设。西藏官员是中共的宣传工具。西藏冰川退缩将会对水利资源造成威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瑞典古登巴城市参观了世界文化博物馆，为来自达仁萨拉朗杰斯僧人塑造的佛教观世音坛城进行了加持，并且向博物馆成员发表讲话时强调，每个人发出一颗善良的心将会促进人类的平和。在回答瑞典记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达赖喇嘛表示，藏中关系解冻已经有3年之久，为了保存西藏传统的文化、宗教、习俗和环境，解决双方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目前自己坚定的和平中间立场。然而他希望中国政府正视现实，认清实情后实施对西藏的政策。达赖喇嘛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应该始终秉持一颗利他的心，为世间创造和平。达赖喇嘛昨天还受邀出席了在瑞典古登巴克城市中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精神治疗大会，向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1400多名与会者发表了讲话。在瑞典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精神治疗大会开幕式上，还特别提前为达赖喇嘛举办了70大寿生日庆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瑞典的各项仪程后，于今天继续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访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国援藏组织抗议加拿大商业公司参与西藏铁路的建设，下面请听果文佳的详细报道。
法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支持西藏团体于本月11号，针对加拿大邦博智亚商业公司将对西藏铁路建设施工项目中提供361辆有质气动车的有关决定，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根据法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消息，加拿大邦博智亚商业公司日前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一家饭店中召开会议之际，法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支持西藏团体在饭店外举行了抗议活动，反对加拿大商业公司参与具有国际正义的西藏铁路建设。活动者还向媒体记者和民众散发有关传单，介绍中国政府在西藏新建的铁路主要是为了全面控制西藏人民，派遣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破坏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等真实状况，呼吁各界人士关注西藏问题，要求邦博智亚商业公司立即取消同中国政府合作建设西藏铁路的有关计划。法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示，设立在全球各地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支持西藏人士将继续展开大规模活动，直到加拿大邦博智亚商业公司决定退出参与西藏铁路建设项目为止。该组织还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安朵格尔木到拉萨新建的铁路只能提高中国本身的经济增长水平，除此之外对藏人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反而将直接加大汉人移民力度来威胁西藏民族的生存，并且通过铁路运输线把西藏的各种矿产资源运往中国各其他省市。另外，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联合组织下加拿大藏人和支持西藏问题人士于本月7号在加拿大西部蒙特利尔市谢热顿酒店外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邦博智亚商业公司的有关横幅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要求该公司立即退出与中国合作建设西藏铁路的项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西藏官员是中共的宣传工具。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洛桑江村昨天接受前来西藏的香港记者采访团的专访时，回答了有关藏印边境、入藏手续、达赖喇嘛和西藏铁路等方面的问题。在谈到印藏边境问题上，他强调西藏作为中国通过南亚的重要出口，边境问题得到解决对地区的和平发展很重要，同时中国在解决边境问题时会妥善考虑西藏人民的利益。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达文次任表示，
有关的边界问题的解决，像现在的很多边界双方有争议的边界，特别是西藏人传统上居住的，比如说阿鲁纳恰那一带，或者不说就是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这些地方，中国政府在1962年的时候其实已经用军事占领它。就像边界问题考虑藏人的利益，如果真正的考虑，如果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话，中国的强大可以让西藏得到这些利益，这块土地是西藏政府划出去的，当时迫于中国的压力跟麦克马洪线签订了这些条约，划个边界的条件是换取了几千支枪支而已。那么西藏在它很弱小的时候呢，它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出让自己的国土。那么中国现在强大，它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去收回这些土地，因为这才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那么像这样的就是通过喜马拉雅山脉，其实有很多西藏民族的藏人的很多的原来在西藏政府的时候是属于西藏的，但是后来被划给，比如说划给尼泊尔、划给不丹、划给印度的，像这样土地都很多。像这些东西不仅仅是这些问题，所以说我对于中国政府是不是真的会考虑西藏人民利益啊，在这些方面我是持怀疑的态度。
洛桑江村回应有关入藏纸的问题时表示，由于一些海外人士怀有特别的动机在西藏从事不符合藏人利益的活动，因此中国有关部门还没有完全取消针对海外人士的入藏手续，但是随着西藏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对西藏有了真正的了解，对此入藏纸将会逐渐淡化，甚至会被取消。在这方面，达瓦次仁则表示，
这里面很重要一个问题，他们说很多人在进行一些不符合西藏人民利益的一些活动啊，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其实就是一种扯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土壤，为什么国外的人士来不会在中国内地，他如果到中国内地就不需要这些，到四川、到云南、到贵州、到上海或者北京都不需要这样的一个车，为什么只有在西藏？因为西藏有这样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让中国政府不放心的这个土壤，肯定是由于西藏人民对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所处的环境或者说对自己利益遭到侵犯的不满，这样一种土壤。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真正的是为了维护西藏的稳定啊、繁荣啊，或者所谓的统一了，他就应该消除这种土壤，善待西藏人，让西藏人对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利益的保障有一种满足，或者是有一种最少是可以认同或者认可。而这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就是跟达赖喇嘛和谈，通过和谈真正的解决西藏问题，让西藏民族作为一种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特性、文化或者宗教或者传统，让西藏人作为西藏人的这样一个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享有真正的自治、享有真正的尊严。如果能够这些，那就不存在什么国外人士或者那些。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真正没有能够真正的解决西藏问题，使这种西藏人其实变成了一种端着金饭碗去要饭，类似这样的。这种所以叫出这个，就是因为这种限制。这种限制是由于中国政府对西藏的这种不公平的政策所引起的，而这种不公平的政策和对西藏民族的这种待遇了，造成了西藏民族使自己在一种独自所享有的资源也不能享有。
在谈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时，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洛桑江村向来访的香港记者强调，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达赖喇嘛正视现实，承认西藏和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洛桑江村还表示，在西藏绝大多数藏人都坚决反对分裂活动，大家都珍惜新西藏今天的生活，对这种陈年老调，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达瓦次仁还是不厌其烦地反驳说，
怎么说了，希望达赖喇嘛什么承认西藏和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等等，历史问题不是达赖喇嘛说承认，历史问题本身就是已经过去了，已经是既成的事实，是没办法改变的一种事实，不管是达赖喇嘛也好，不管是中国政委，不管是江泽民、邓小平，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他不应该作为解决未来问题的一个前提，这是第一。第二，在未来呢，如果中国政府真正的善待西藏民族，给予西藏民族应有的权利和自治的权利，以及西藏能够保障西藏民族保存自己民族特性啊、文化、宗教这样一种机会的话，那么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其实也未尝不可。达赖喇嘛其实强调的都是这些。洛桑江村他作为一个西藏人的官员，在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环境下， 他只能这么说。西藏官员不同于中国官员，因为西藏官员他是西藏籍，他作为一个西藏人，他天生的就被中国政府不信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我觉得一些藏人籍官员说一些中国政府都不好意思说的话，我觉得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他们也是没有选择的。
有关西藏铁路方面，洛桑江村指出，兴建铁路体现中国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视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怀。2007年铁路建成后，西藏资源的开发将会出现新的局面，并为西藏增加一条经济、快速、全天候的运输通道。针对这个具有国际性争议的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达瓦斯人谈到了他的看法。
铁路的建成当然对西藏有很多的对，在西藏人中间有很多的看法。那么反过来讲，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任何事情它有利也有弊的一面，你认为这种弊的一面重要还是利的一面重要，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在我们西藏的可可西里，原来历史上有很多的藏民啊，或者那些成千上万的，那么人们发明交通工具，发明了汽车，结果汽车被藏民啊很快盗猎分子就开着汽车，用现代化的机枪啊、步枪啊或者自动武器，成百上千的去屠杀这些藏羚羊。很多人，我认为就是青藏铁路其实也是这样。一方面来说，铁路的建设、交通的便利，肯定可以带动西藏交通啊，甚至可能在经济啊或者是物价啊等等各方面肯定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那么反过来讲，在西藏目前的处境下，如果中国政府通过这种东西来给西藏很多的移民啊和等等，那么很多西藏人就认为西藏可能就会变成藏羚羊。铁路的建设本来说是积极的，应该说是比较好的，是好的，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啊，交通便利。问题就在这，中国政府会不会利用这种铁路的建设来作为控制西藏，向西藏大规模移民，以及毁灭西藏当地所有的一些历史上传统的一些经济基础啊，或者那些东西，使西藏失去了自己原来的特色、生活习惯、生活生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祸福就要权衡利弊。从西藏现有的状态或者那样角度讲，至少我认为铁路的建设对西藏可能是弊大于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冰川退缩将会对水资源利用造成威胁，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很多科学家通过长期研究发现，21世纪西藏冰川将继续小容退缩，同时在珠穆朗玛峰地区，绒布冰川的强烈退缩形成了大量具有蓄水功能的冰溪湖，这将会对该地区的水资源利用造成严重威胁。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科学家对西藏珠穆朗玛峰地区绒布冰川的初步研究成果显示，虽然在40年前绒布冰川未断有1亿立方米的水流入绒布河，但现在绒布冰川至少有1/3的融水，也就是3000万立方米不能向下游输送。这些冰湖和冰川小容区的扩大所产生的蓄水功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储水系统。有关专家认为，西藏冰川的退缩主要是因为气候变暖和人为破坏所造成的，因此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再过100年，分布在西藏东南部和唐古拉山以及横断山西的海洋性冰川甚至将消失3/4，从而将会对亚洲地区的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危害。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多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远古岩画主要分布在今西藏阿里日土县、后藏吉隆县、安都地区今青海境内的冈察县、多兰县、共和县、信海县、德令哈市、甘肃省今嘉古关黑山、内蒙古英山、新疆库鲁克山等地。远古岩画内容主要是反映原始人类的劳动、生产、生活和图腾崇拜等内容，带宗教色彩的比较多。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